道人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。
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，进入路加福音，更深认识耶稣，确信我们所信的道。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预备的路加福音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7章33节的经文这样提醒我们：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永生呢是人的接触范围可以垂手可得的话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人拒绝去接受它呢？或许是人仍然留恋今生所拥有的一切，可是呢，很矛盾的是，我们越想保留生命的，可是越会失去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愿意为主失去这一切的话，包括自己生命的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必救活生命，灵魂也会因而得以存活。愿主的话呢，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。那么今天呢，路加福音我们来到第18课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研读的是路加福音第17章，所以呢，请你把圣经预备好，翻开路加福音17章。路加福音17章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17章1到4节的经文。17章1到4节的经文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：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那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。那么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的是，绊倒人的事是一定会有的，只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。那么这4节的经文呢，有人说好像是马太福音第18章5到35节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浓缩版呢、但是呢，你留意路加福音在这里的1节、2节和马太福音18章6到7节呢，在次序上是有一些些的不同，是刚好倒转过来。那主要呢是针对主内肢体犯罪的问题，特别是引诱人去犯罪的这个人。那么第2节这里的小呢，在这里说小子哈，小子这里的小不是指的年纪上的小，而是指的那种不重要，在希腊文原来是指的不起眼不重要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信徒犯罪，导致神家里一些毫不起眼的信徒也犯罪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就有祸了。那么这提醒我们呢，罪啊，弟兄姐妹很重要，罪千万不可以轻忽，罪也不是只是个人的事情，罪在信徒的群体当中的这个传播能力呢，是难以估计的。当然，耶稣绝对了解信徒的软弱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有3个提醒。第一，他吩咐信徒要留意自己。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用词，留意。这个字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28节呢，也有类似的用法。这是保罗呢，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一个劝勉。 这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上帝的教会。这是保罗对教会长老的一个劝勉，要谨慎。那么在当时呢，保罗赶往耶路撒冷前训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，提醒他们要留意自己和教会里的肢体，因为保罗知道在他离开以后必有人来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话语。那他说，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，要留心。但是呢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，在这里你要留意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，主要是提醒引诱信徒犯罪的是信徒，不是外人。这个提醒呢，也不只是对领袖说的，而是对所有信徒说的。要留意自己，是要强调的是，信徒信主以后呢，不是说不会犯罪，就算是看起来很属灵的信徒，也会有跌倒的时候。所以，信徒时刻的自我省察是十分重要的。因为如果能由自己先发现，而且呢及时的处理自己的罪，也就是向神认罪的话，这是最好的。要不然很可能我们的罪会殃及其他的信徒，而那个绊倒人的是我们，而不是别人。很多时候呢，犯罪的第一步啊，不是给一些外在的东西吸引，就是内心心怀不平甚至苦读的一些后果。所以呢，能够在罪演变成罪行之先呢，停止它的发展就更好了。而我们对自己的罪的那种敏感度与否，往往也是取决于我们和神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紧密，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特别敏锐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。那如果自己留意不到自己的罪，那么当然我们需要靠主内肢体的提醒。同样，我们也应该担当我们弟兄姐妹的守护者。特别是当我们看见肢体之间有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凭着爱心为他们祷告，提醒他们。那么这也就是耶稣的第二个吩咐。那么在第三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那你留意啊，不是公开的，而是私底下的。那如果对方听了而且愿意悔改了，你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说，我们就是得回我们的弟兄姐妹了。如果对方的罪真的是冲着我们而来，但只要他们愿意悔改，那我们还是要饶恕他们。但如果对方一次又一次的得罪我们，甚至一天有七次，但是呢也是七次向我们认错，耶稣吩咐我们呢还是要饶恕这个人。那在第四节我们再来看，他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那在这里呢，饶恕不在乎次数。事实上我们本身也时常得罪神，而又时常获得他的赦免。最重要的是，信徒犯罪以后是不是真心的悔改，还是明明自己错了，但是却仍然以为是对的。既然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了神的恩典，特别是宽恕的恩典，我们就更加要学习像神一样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所说的饶恕从来不是用次数来计算的，而是要饶恕，不断的饶恕，要不然神也必不饶恕我们。当然这不是代表说我们会失去救恩，而只是反映出这个人可能是以为自己信了主，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主。因为只有经历并且明白神赦免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人又是何等的无力偿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人才会同样的用恩典和宽恕去对待别人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五、第六节的经文呢、啊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那这个比喻呢，所用的是一个名誉的一个手法，芥菜这个图像引申着信心。信心不在乎多少，因为一点点的信心已经有很大的能力和作为的，而且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呢，都能够成就。这个和马太福音17章20节那里的描述呢，有一点点的类似，只是马太所用的是山，而路加在这里所用的是桑树，也就是门徒呢，实在不用求多一点点的信心，因为只要有信心，就是很小的信心，都能够产生莫大的能力。那么这个比喻和芥菜种子的比喻，你也留意几段的经文呐、路加福音13章18到19节，马太福音13章31、32节，还有马可福音的4章30节、32节。你把这三段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，不同的地方在于所引申的重点。虽然大家都用芥菜种子，但前者是强调还没有成长前芥菜种子的那个小，所引申的是小的信心也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，是针对信徒而言的。而后者强调的是芥菜种子成长以后和成长前的那个明显不同，是用来引申天国开始的时候和成型以后的不同，这是神奇妙的工作。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第七节到第十节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这是讲到这个仆人的这个比喻。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寓意啊，但是故事很简单，所引申的重点呢，能够清楚的在经文当中找到提示。这里的你们呢，所指的对象很明显的是指的信徒。那么利用这个主仆的这种图像引申到信徒要按着神的吩咐去服侍，而不会期望获得赞赏，一个合理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遵守神的命令去做工，不论是传福音或是服侍主内的肢体，都是信徒当尽的本分。那如果信徒只是因为得人的称赞才去服侍，那似乎有一点功利主义。在侍奉的时候呢，别人看不见甚至都没有称赞的时候，但是仍然默默地按着神的吩咐去做，这个才是好仆人的一个榜样。那么接着我们继续看1至10个长大麻风的经文，在17章11到19节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加利利往南呢，向耶路撒冷走的，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耶稣可能呢，是经过耶斯列谷到吉纳，再走在这个中央山几路线上，一直下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耶稣呢，圣经的历史地理啊，告诉我们可能是经过耶斯列谷到了吉纳， 正因为路经撒玛利亚，所以在路上求耶稣医治的麻风病人中啊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所以这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么在十个得医治的人当中呢，只有一个回到耶稣那里，并且把荣耀归给神。而很讽刺的是，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被耶稣称为外邦的这个撒玛利亚人。那么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。以色列北国呢，被亚述在公元722年灭国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就被迁移到叙利亚、亚述和巴比伦，而亚述的少数族裔呢，就被迁到撒玛利亚。虽然希腊大帝攻占了撒玛利亚，但他们的领袖杀了他的监督，希腊大帝呢，就把当时撒玛利亚的领袖给屠杀了，并且呢，将马其顿人安排在撒玛利亚居住。之后，马加比皇朝毁灭了撒玛利亚，但后来罗马进军重建城市，就有不少的罗马士兵和希腊人呢，就在撒玛利亚居住下来。也就是说，撒玛利亚人呢，基本上是外邦人的城市。那个没有回来的九个应该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明白麻风病痊愈以后去给祭司查看是什么意思。似乎耶稣期望那九个也应该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回来感谢神，因为他们比外邦人应该更加的认识神呐。可是事实呢，却恰好相反，他们没有感谢神，抱着理所当然的心态。那么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往往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盲点，我们只懂得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。无论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，在无数的无助和无力自救中带给我们盼望和拯救，得到神恩典帮助过的，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呢？很可惜啊，懂得感恩的人，懂得感谢神的人，懂得归荣耀给神的人啊，不多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他明白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懂得感恩的人，是真正明白神恩典的人。那值得留意的是，这些麻风病人呢，是在回应耶稣的吩咐那一刻就被洁净的。在第十四节，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耶稣也向回来的撒玛利亚人强调，是他的信叫他得痊愈。也就是说，神有医治的恩典给人，但如果人呢不回应的话，仍然是不会得到帮助的。同样，救赎也是一样，神有永生的应许，但唯有人用信心来回应，认定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救自己脱离罪的捆锁，信靠耶稣，信靠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唯一的拯救，这个才能够叫人真正的得生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信心呢，绝对不是只停留在头脑上的知道神有拯救这回事儿就足够了，而是包括了对自己的罪，还有神十字架工作的一个认识，并且从信心到信靠来回应神的拯救。如果救赎100%是神的恩典，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在神救赎的工作里添加点什么的话，那么同样，信心就是人100%的责任来回应神的救赎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七章的20到37节这一段的经文，这是谈到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。那我们先看20、21节，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那当然，有的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作神国，神的国。 我在说马太用天国，路加用神的国，这两者是一样的意义的。那神的国来临呢，有几个特色，来的时候没有预兆，不像当时一般犹太人期待的那种末世的意象，而且不是传说，一会儿说在这里，一会儿说在那里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被今天很多的世俗的误导，说神的国已经来临。在这里呢，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，也就是说天国的代表性，也就是耶稣已经在眼前了。那这个字呢，在你们中间这个字呢，也可以解释作在可触及的地方。那另外一个解释是里面，就是把天国看成为在人里面。有一个圣经的学者说得很好啊，他说呢，人可以进入天国，但很少有天国进入人。法利赛人呢，所关注的是有关天国的问题什么时候来到。他们问耶稣说，上帝的国几时来到，何时能够来到。虽然有些说天国是将来的，并且呢，把这个二十节的希腊文的动词啊，是放作一个未来式，但是二十节呢，还勉强可以做一个未来式，但是二十一节呢，这里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用的是一个现在式，现在式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国呢，已经来临了。耶稣提醒，神的国来临是没有预兆的，也不是人说看在这里，在那里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。那既然二十、二十一节，其实这两节呢，在希腊文是同一句，是一个句子，它的重点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那么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天国是现在，这是路加福音从头到尾的一个观念。虽然说天国是现在，但从旧约先知到耶稣所说的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也就是现在有关末世和他再来的预言呢，还没有完全的成就。所以天国呢，在很多新约的学者的解释叫已经实现却仍然没有完全的实现，英文叫 already and not yet。 所以呢，天国是一个局部实现的观念，也就是天国有现在的部分，也有将来的部分。现在有主耶稣的医治和圣灵的赐予，天国已经来了，但是将来呢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那个未来的国度的实现呢，是已经到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那么接着我们看二十二到三十五节，就是谈到主再来时的一些的现象了。那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，耶稣在这里就引证了挪亚和罗德的事情。那耶稣的再来不会是一个秘密的，而且是十分明显的，而且绝对不需要相信那些传言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那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？他又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在那里，看哪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。那耶稣用一个名誉来描述他再来的情形。那下面怎么说呢？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那么人子再来的时候显现也是这么的清楚，是这么的不能够被隐藏的。不过耶稣强调，人子必须先受苦，被这个世代的人弃绝，也就是耶稣的时代呢，是人要把他送上十字架。让当时的犹太人不太明白的是，弥赛亚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弥赛亚是来审判，而且是帮助以色列来复国的。如果你看旧约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，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六节对门徒对耶稣的期待，只是神的救赎计划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弥赛亚第一次的来到是在地上的，是为世人的罪受苦而来，而弥赛亚的第二次再来是在天上的， 到时呢，他将会审判这个世界，也将会是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。那么两件事情，耶稣用了两件旧约发生的事情，一件是挪亚，一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神以洪水毁灭世界；另外一件发生在罗德的时候，天使带他的全家离开索多玛的那天，神从天上降下火和硫磺，毁灭了索多玛。那么相同之处呢，是在灭亡发生前呢，人都如常的生活，完全没有准备这个灾难的到来。耶稣说，人子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毫无先兆的。那么有关耶稣的再来，耶稣对信徒有什么不同的吩咐呢？路加福音17章31节和马太福音的24章17、18节，还有马可福音的13章15、16节呢，除了经文的字眼有些不同的话，基本上它的意义是非常相似的。不过呢，在马太和马可所强调的是，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信徒要不顾一切的逃亡；而路加所强调的是，当世界面临了神的毁灭的时候，信徒要放弃留恋世上所有的东西。在34、35节，耶稣接着提醒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到底是留下的被拯救，还是被取去的被拯救？或是留下的会经历灭亡审判，还是被取去的呢？当然，很多圣经的解释呢，这两者都有可能。不过呢，有一种比较可能认为是被取去的是被救离的，而留下来的是要面对审判的。因为这个呢，刚好和挪亚罗德的例子呢是相类似的。那么在场的听众所关心的是审判会在哪里发生？耶稣的回答呢，在第37节，耶稣说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好，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路加福音的研习呢就先到这儿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进入路加福音的第18章，欢迎你呢继续的收听。
前尘往事历历不堪回忆，安慰我的是冰冷的泪，才重新真实面对自己，我不再隐藏，不再怀疑，因他面上我的痊愈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基督的爱更新我心灵，我要颂赞十字架的奇迹，是世上最大的奥秘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